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7号，公元2003年10月3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阻止达赖喇嘛访日遭失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提议社区地方领导应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推动藏中实质性和谈；境内藏人反对中共兴建西藏铁路；澳洲议员就中国施压澳国会展开调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抵达日本首都东京，展开为期12天的访问。中共要求日本取消邀请达赖喇嘛，但遭到日本国会议员拒绝。根据中广新闻记者在台北报道，达赖喇嘛应日本国会西藏问题小组邀请，从今天起访问日本12天。他将对日本青年发表题为慈悲的重要演讲，还将会晤日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这次访问很早就安排好，因此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日本共同社说，一名中共使馆官员8月拜访日本国会议员，以达赖喇嘛争取西藏独立，他访问日本破坏中共日本邦交为由，要求他们取消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说，达赖喇嘛没有要求西藏独立，拒绝了中共的要求。中广新闻说，达赖喇嘛很早就放弃了争取西藏独立，只要求中共给予西藏自治，保存西藏宗教文化。中共反对达赖喇嘛出国访问，显示中共对他还怀有戒心。北京跟西藏流亡政府和解，短期内还不会实现。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荣不庆呼吁各西藏流亡社区地方领导需以民众投票方式选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坎肩基兄，从本月28号开始，由位于印度、尼泊尔、不丹三国的西藏流亡社区地方领导正召开的会议，主要以管理、教育、社区发展等方面为主题进行研讨。举行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和深化各西藏流亡社区的交流，了解和认识社区间的发展状况，磋商和研讨社区中需要改善的问题等。昨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荣不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时表示，各西藏流亡社区地方最高领导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社区作为流亡藏人主要的定居点，应由人民当家作主选出民众最信任的领导，才能保障社区的安定团结和繁荣昌盛。桑敦荣不庆说，要想有一位符合民意的领导，就应该由民众按照民主制度以投票方式进行选举。桑敦荣不庆继续表示，地方领导视同民众肩并肩工作，因此其职责就是了解民众的困难和建立地方民众和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做到及时向西藏流亡政府汇报地方的各项事务等。为了更好地解决各社区所面临的困难，包括个人问题，当务之急就是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的意愿，让民众充分享受民主权利，以投票方式选举他们所需的领导。桑敦荣不庆在会中还说，达赖喇嘛就西藏的政治前景方面发表讲话时表示，我们的希望要从好的方面寄托，从坏的方面准备。因此，藏人定居点、各流亡社区在未来西藏和人民的政教事业方面是一个不能没有的庞大组织。所以，建立一个完善的自食其力的社区是非常重要的。桑敦荣不庆特别强调，来自各社区的地方领导是当地人民的代言人，因此要特别关注当前的政治局势。他说，虽然藏中关系从去年9月开始取得恢复，但是今年9月达赖喇嘛访美使中方表示极为不满。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有望通过第3批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做出合理的解释。 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所属的地方领导会议于本月28号正式开始。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三国的各西藏流亡社区共计42名地方总管出席了会议。此次为期5天的有关管理方面的会议将于明天11月1号闭幕。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推动藏中实质性和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俄盟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从本周四开始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举行的高峰会议期间提起西藏问题。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引述去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中国之间相互发展的关系，要求欧盟推动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在无任何先前条件下展开实质性对话。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陈强巴表示，按照中俄从去年发展的关系，双方间举行过大规模的对话，为了促进彼此的交流和对谈判的全面性负责，每次对话总是围绕着无法回避的西藏政治和人权状况的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虽然西藏的人权状况日趋恶化，但是通过欧中高层领导举行的会议对改善此类问题至今未能取得有效成果。我们方面如果按照人权所制定的政策就西藏恶化的人权状况方面积极采取行动向中方施压，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就在1年里中共践踏和剥夺西藏人民的自由等为主题进行了阐述，同时列举了在西藏中共强行剥夺宗教信仰自由权、驱逐大量僧尼出寺以及继续关押和虐待涉嫌政治问题而作捕的西藏僧尼，并在没有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判处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以及在西藏随意拘捕藏人和正在狱中关押的西藏所有政治犯，遭受中共狱警的迫虐和折磨等一系列严重存在的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陈强巴还表示，西藏的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就不会停止。对此他呼吁欧盟抓住同中方举行高峰会议的机会，提及在西藏和中国缺乏政治自由的问题。
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治宣传手段突出在西藏境内正在修建中的铁路的正面意义，但是西藏的藏人普遍预感到修路工程本身就是中国人支配藏人的一个项目。2003年10月29号的《洛杉矶时代报》上，一篇名为《藏人害怕被铁路勒死》的报道，讲述了不少西藏人认为这项工程将只会加大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文章说，这项工程中所雇用的38000人中，只有6000名藏人。一个居住在西藏的中国人对《洛杉矶时代》记者说，他确信这项工程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多利益。其他一些中国人还详细谈到了西藏的铁路修建工程中他们自己所受到的利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指出，许多藏人埋怨说，他们在铁路修建工程中得不到工作。来自西藏安都拉布勒的青年藏人登基说，我们到这来已有4个月，一直在修建铁路的工地上找工达，但我们找不到任何工作，我们愿意干任何活，但他们就不要我们。据《洛杉矶时代》的报道，一个人是否懂汉语文成了得到一份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请继续收听新闻。澳洲议员就中国施压澳国会展开调查，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会一个委员会将全面调查胡锦涛访澳期间向澳大利亚联邦国会施加不当压力的事件。据澳洲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参议院特权委员会将就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在国会举行演讲前要求国会驱逐2名 西藏人士和一名属于中国民主阵线的民用人士一事展开调查。澳大利亚参议员理当领袖布朗指责该党邀请的三人被赶出会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向澳大利亚国会施加了不适当压力的结果。布朗参议员认为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他说这似乎显示北京在插手澳大利亚民主政治体制，把中国的独裁带到了澳大利亚。他还认为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讨好中国而向北京磕头。参议院特权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瑞伊表示参议院已计划对此事展开调查。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转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亚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我们知道西藏的孩子从父母手里被夺走，并被培养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而不是西藏佛教徒。我已讲到过西藏孩子们是如何拒绝接受中国的信仰，但是想象孩子们在婴儿时被带走而不会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用的。如果中共能维持得如此之久，所以在印度的下一代儿童也许会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是我们所愿望重新取得和平的宗教生活的核心。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在山林一带建立了大约有100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我们正为所有儿童安排足够的学校，所有难民父母们都急于把孩子们送到这些学校，他们可以在这里健康的成长，成长为真正的西藏人。他们以藏文、宗教知识和西藏历史作为主科，同时学习英语、印度语、数学、地理、世界历史和科学。学龄前的儿童们是另有一个问题，他们最大的遭受了印度气候和西藏所没有的传染病的痛苦，他们的父母最了解，他们无法适当的照料他们，因此我给他们所有人给予了我个人的保护。我决定设立一个幼儿园，并把它交到我姐姐手里。为此，印度政府在我现实达仁萨拉的住处附近借给我们一空洞的房子，结果却让人应接不暇。几乎在我们尚未安顿一切之前，已有800名儿童送交给我们护理。我姐姐和她的志愿助手们不得不因陋就简，为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准备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依然不得给这些儿童们最低限度的享受，但我们可以保证他们得到爱护并保持健康与幸福，在难民的儿童范围内的幸福。印度政府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给养，别的个人和志愿救济组织也在诸多方面帮助我们。我们逐渐把稍大的儿童送到我们的别的学校中，现在我们在达仁萨拉拥有300名儿童，全都在7岁以下。我在1950年安放于西京的金条和银锭，对于这种工作以及维持一个小型的政府核心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我们把这些财物卖掉换现钱，在这些尚不足以用于我和我的政府为了难民和西藏未来所想的和必须做的工作，对我和所有难民而言，实行我们的宗教依然与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开创我们的物质之路的斗争一样重要。我们一如既往地举起宗教仪式，当时只是我们无法带给这些仪式以古老的色彩和华丽，但这些在过去过于豪华而现在朴实一些了。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兹亚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